我上次身体很好，这次有点咳嗽，是两个礼拜前咳嗽，直到现在，总是讲了一个早上的这个到了，那所以声音都没有了，所以你们放心啊，孩子们都走了，没问题，没有关系。还有上次来是婚礼来的啊，谢谢。我刚刚听到很多咳嗽声音，是大人咳嗽还是小孩子咳嗽呢？都有是不是 ？OK， 好的。五饼二鱼有没有人没有读过的？有没有？都读过了。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再靠近一点，好不好？太远了，我看你们太辛苦了。我们往前坐，好不好？Hi Angela， 你好。Greg， 你好。今天有没有慕道朋友？有没有慕道朋友？有是不是？哪些是慕道朋友？我看看好不好？举个手。Welcome， 来多少次了？啊，很多次了哈。那个有没有参加慕道友班？没有是不是？啊，你们在这附近上班吗？这样声音 ，OK， 搬到这边来哈。好的，我会考虑到你们。如果我不能考虑到你们的话，对不起 ，OK， 因为今天我讲的题目稍微有一些东西。啊，这里面提到了5000人吃饱啊，我想问问看啊，你们认为耶稣？对他的门徒，这里面说他是为什么有这件事，这个神迹发生，是来龙去脉是因为耶稣要试验他的门徒，对不对？哎，我们看清楚好不好？是不是？圣经都打开来好不好？他是不是谈说他要试验门徒？啊，这个人喜不喜欢被试验？不喜欢啊。啊，那耶稣为什么老喜欢试验人呢？他有没有老喜欢试验人？其实没有。OK， 他圣经如果记载的话呢，如果说以中文圣经说试验的话，大概这边他就是试验，只有他这个时候来讲他试验。我先问你啊，神是不是验人？啊？啊？是可以哈。神在哪里试验人？啊，这个神有没有在亚伯拉罕试验他？我们看22章，创世纪22章好不好？创世纪22章第一节，我们翻到了没有？创世纪22章第一节。找到了哈，来几念，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是不是试验人啊？哪一个学生喜欢考试的？有没有人喜欢考试的？有啦 ，Greg 大概很喜欢吧。考试的时候就是会读书的人考试的时候都是什么？啊，都表示什么？哎，我有2把刷子的时候 ，OK。但是老实讲，试验考试，大部分人都什么呀？不是很喜欢的。神为什么要试验人呢？你们想想看，大家给我想一个理由好不好？神为什么要试验人？你考不考验你的孩子？考验嘛，所以试验应该是中性的，对不对？他如果动机是好的话呢，那就怎么样？就带出什么一个果效嘛，是不是？哎，是不是？ 试验如果是动机好的话，那叫他就带出一个果效来嘛。那试验动机不好的话呢，那会是怎么样？啊，说不定就里面就造成了一些很黑暗的事情。OK， 所以试验呢是中性的。试验在圣经里面，照着希腊文里面来讲，它有两个主要的意思。试验第一个意思呢，就是 exam 检查。我们需不需要神来检查？我们需不需要自己来自己检查？啊，需要哈，大家都同意。所以神试验人，他有这个权柄，对不对？他也有这一个恩典，对不对？看到没有？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恩典。试验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还有第二个意思，就叫做什么？证明。试验来证明一些东西，这里好不好？证明好不好？证明好。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办法去证明它的话，这个东西老实讲是一个对我们不知道好不好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存疑的东西。所以试验呢，在神的眼光来看非常好。那我们喜不喜欢被试验呢？哪一个人说喜欢的？哪一个人说喜欢的？啊，你说我准备好 open book， 我读的都很好的时候呢，试验可以好，或者说我准备的很好，你来试验我很好。但试验呢，在神眼光来看的时候呢，它不是，往往都不是在我们准备好的时刻，因为试验呢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个人。往往我们这一个人人生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们说年轻人不懂事，不懂事。我们讲他不懂事是讲他什么不懂事？是他分不出危险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这我们讲年轻人不懂事。试验就是神制造一个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危险在哪里，极限在哪里，哪里需要调整。所以试验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他彰显他荣耀的时刻。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要这个眼光，因为你我试验，我们试验别人，对不对？存心不良。我们往往试验别人，对不对？我们是考察，对不对？啊，想要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其实怎么样，很高傲，或者怎么样，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这些东西呢就很复杂了。但是神试验人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会得到这个试验是一个温柔的试验。所以今天我想讲的一个东西就是神试验我们，但却是温柔又有能力。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现在我们把下午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肉体都软弱，但主，你的讯息却能带给人生命的力量，生活的勇气，能够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让我们与你面对面，并且在你面前蒙着光照，我们就明白过来，并且知道向你支取永恒的力量。在我们的各样的环境当中，各样的心思意念当中里面，我们会跟你亲近，并且被你洁净。让我们躲在你的宝血底下，让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的教会，在你的恩典当中、同在当中里面，与你面对面。圣灵啊，求你与奉你名聚集的 百姓儿女们同在，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今天题目是什么？温柔的试验。我不知道我在这边讲过这个故事没有啊？这个因为我都只知道我讲经文，就不记得讲例子。我先问问看，有没有讲过我说一个基督徒在大洪水的故事？有讲过是不是？有人说没有啊？好，那我讲一下好不好？这个比较长一点，但是让我们思考东西比较多。在我讲这个之前，我想问，明天你的孩子上不上课？啊？为什么不上课？啊？什么 ？Yom Kippur 啊 ，Yom Kippur， 这是什么节？犹太人的赎罪节哈、啊。今年的赎罪节，犹太人的月历是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犹太人赎罪，对不对？他们赎的罪呢，相当讲究。从今天早上起来，他们就开始要准备认罪。然后一早起来就开始认罪，就要写下来。这一年里面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统统要写下来。然后呢，写完喽，第一天。第二天要做什么事？25小时的禁食，25小时的禁食。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禁完食以后呢，开始要认罪。他认罪要怎么样？公开的认，私底下的认。认罪可能几个小时哦。OK， 认完罪以后呢？或者公开或者私底下，认完罪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拿出信心来说，我的罪赦免了。这就是赎罪日，犹太人赎罪日。我想你们知道赎罪日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他的新年开始就是从我们中国人叫除旧什么不新，犹太人有这种观念的，他的东西，他说我要过一个新年，我必须从认罪悔改开始，这是犹太人的这个节日。所以犹太人都在家里认罪，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孩子就放假。 OK， 这个事情，这段经文五饼二鱼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里面谈到了这一段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第四节，是不是？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对神来讲，对犹太人讲，是怎么样？是把犹太人从为奴之家之地带到什么？出埃及，成为一个什么呀？自主之人。好的，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十章，他一直有一个主题讲，神为什么要带犹太人出埃及？有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出来，出来干什么？来侍奉我。好的，整个逾越节是犹太人来讲，他是要神要把他怎么样分别出来，怎么样来侍奉他。好，这叫逾越节。逾越节的目的怎么让他达到这个目的呢？是因为要有一个什么羊羔，所以这个埃及的长子都被杀了。OK， 所以犹太人因着有羊羔涂抹在门楣上，所以怎么样都得保命，因此才能够整个家族怎么样 分别为圣，出了埃及去侍奉神，那一个侍奉就是敬拜。所以事实上神要人怎么样，以色列民怎么样去敬拜他，所以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你可以说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因为以后他就用会幕各种律法各种祭祀中，使得神变成为犹太人的整个民族的中心。好的，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就另外再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五饼二鱼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他说这事以后，第一节他说这事以后，其实是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大部分就讲着，从四个福音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是耶稣怎么样三十岁出来传道，33岁半去世，这些事以后应该是他怎么样，他至少传道一半以上的时间的后面。所以这些事之前就之前的这个时间他应该过去了，时间过去了。更有人讲这个逾越节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这个解经书就讲说，这是注释书里面就说这一个逾越节就是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活着的时候逾越节。这表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一个逾越节需要羊羔来赎罪，那么这个羊羔我们指的都是指是耶稣基督为以色列人或全人的罪成为一个羊羔，是救恩带进来了。逾越节在这里面，耶稣最后的逾越节，他本来就是逾越节的什么呀？祭物。因为最后在事情之后的一年，他有没有过上逾越节？没有。那个逾越节他在哪里？他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呢，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逾越节。逾越节的主人中心是谁？耶稣嘛。好，耶稣在这里面借着五饼二鱼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重点。神是逾越节的主人，在犹太人里面他过了这个赎罪日，就是今天跟明天，他们的赎罪在他们的赎罪的那个里面呢，这是从他们的那个他们自己的托拉里面出来的。他说当逾越节不受难节啊，这个 Yom Kippur 明天傍晚的时候，日落之后呢，他们把一切的罪认了以后，他们要拿出信心说，我念给你们英文讲， One considers oneself absolved by God。 翻译意思就是什么？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是犹太人，我认了罪，25小时的禁食，我要拿出信心来，我承认我的罪，我这一个人已经被神怎么样释放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在神的眼光来看，我认罪像犹太人这样过赎罪日好不好？好不好？好哦，对不对？是不是好嘛？哈，认罪好不好？好的。认罪，你认罪，我认罪，好像不太容易，对不对？我们一旦认了罪已经了不起了，对不对？神只是要我们认罪吗？啊，神要我们什么？悔改。弟兄姊妹，认罪不悔改，这就是什么？自义。弟兄姊妹，自义使得人远远的离开神的救恩。甚至有人讲，什么叫自义？就是 地狱的旁边，这叫做质疑。认罪却不悔改，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羊羔，这个羊羔要解决人的罪跟神之间的隔阂。神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要借着五饼二鱼，第一个启示我们神是主角，成为这个祭物，但他必须要住在人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什么叫得救？什么叫重生？这就是真正的五饼二鱼要启示我们的。你说这跟信心有关系吗？有啊，好像得救就是我有信心就好了。那什么叫信心？我现在就用这个故事来讲。这个故事将让我们仔细的信主好一段时间了，自我检查是不是有讨神喜悦的部分。有一个基督徒，他住在一个村子里面，那么他在这个村子里面呢，这个那个村子下了这个将近一个月的梅雨，结果呢什么东西都湿漉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江南待过，我去这个江南有几次是黄梅季节，哇，那盖三层被子都还是冷的，越睡越冷，因为被子都怎么样，又重，衣服怎么穿就是冷，为什么？湿气重。所以这一个基督徒呢，那一天天气放晴了，哇，好高兴，梅雨终于过了，梅雨季节终于过了，就开始在那边家家户就开始晒衣服了，晒被子了，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就有广播说，哎，这个是这个老这个老政府单位说，这个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里可能会淹水。可能嘛，没说一定嘛。这个基督徒去讲说，要天上一滴雨都没有，终于放晴了，怎么有人开这种玩笑啊？然后就继续晒衣服啦，整理家具啊，这些东西，他就没去理他。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又有这个政府单位又来了，单位上又来了，他就讲说，哎，这个离我们这边一百里之处，听说那边那个水太大，那个堤坝给冲毁了，这水马上就要来了，说提早了，说今天半夜就会来，或者更早的时间就会来。那这个人想说，到了傍晚嘛，要煮饭了，他说，神啊，帮助我，我那么老了，叫我一滴雨都没有的天气，你跟我说有大水来，那么你保守我吧，我这个信你忠诚信实天天聚会的基督徒，你保守我。 OK 所以呢他就没弄了继续炒个饭吃个东西就坐在那边纳凉。天慢慢黑了，天黑以前呢又有人来了，政府单位又来了，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水哈，这个几个小时就到了，你必须要走了。那其他人就讲说，哎呀，邻居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走了，就准备收拾收拾了。那这一个基督徒呢，他讲说，神啊，刚吃完饭，好不容易忙了一天，你来保守我好不好？ OK， 那让我这个洪水不伤及到我，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是神，你爱我， 求你保守我。有没有信心啊？有。仰不仰望神？仰望神。然后呢就天黑了，这个邻居在敲门了，很多人都走了哈，这个什么呀，居民委员会又来了，就叫他们说，哎，你得走了。他还是不肯走啊，他就讲说这个天黑了我不走。那么到了就去睡觉，差不多九点多的时候，哎，睡没多久对不对，突然感觉背凉凉的，这个一下床，哎，脚就突然踩到水里面去了，水来了。那么他这时候有一点紧张，他说，神啊，这个求你保守我。就在这个时刻里面了，这个有人又敲门了，他说，某某某啊，水淹水了，我们现在有船啊，你门打开我就带你走了。那么他呢实在是不想走，他想仰望神，他说，神啊，我全心靠着你了。 OK， 那我就他就没理他啊，那个人划了船救生筏就走了。那水一下就涨上来了，没多久他站在那个桌面上，哎，再没多久水就上来了。他怎么样，他只好把屋顶打开，屋顶打开以后呢怎么样，爬到屋顶上去等。这个水呢都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有这个直升机来，直升机来跟这个人讲说用广播，他说，这个这样子，你是这个村子里面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了。他说，我现在把救生圈丢给你，你把你自己绑起来，把这个救生圈套上去，然后呢就从这里面我就把你接上来拉上去。这个人讲了，他说，神啊，到这个地步我只能说我全心仰望你了，这个房子是你给我的，这个房子是你在我地上过去那么岁月里面你赏赐给我的，我就跟他在这边，我就为这一切仰望你，祷告，我等候你。所以呢他就走了，不，他那个他就不去，所以那个直升机就走了。这一个基督徒呢后来怎么样，水呢就真是越来越大了，那个堤呢一滚，最后的那一个高峰就连房子跟他呢就整个怎么样冲走了。这一个人有没有仰望神？他从一开始就是仰望神，对不对？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的信心是不是有一直往上走？是不是？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吗？没有听过是不是？有的听过是不是？好，有的听过。好，那我现在问你哈，这一个整个的事情，这个基督徒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你在像我刚刚讲的东西，这一个人是自以为意，知道吗？这一个人自以为意，信仰是很主观也客观嘛，对不对？我们客观的事实我们分析出来，我们相信一位神，主观的经历使得我们怎么样跟神有怎么样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主观，犹太人也有主观的经历，整个犹太人民族有没有主观的经历？不是出埃及吗？十灾够不够主观经历了？客观的事实够了吧？实在证明神的存在吧，实在证明他可以把信心托付给这一位信心创始神中的神吧。他何错之有？他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错误？他的问题在哪里啊？不了解神的心意。因为这一个人把神怎么样不自觉的当成什么，他自己认为的神。其实这整个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神 叫好多人来要救他，也叫了人来催他，也用了广播来催他，也用了船来催他，也用了直升机来救他。这一个人怎么样？他用他的信心自愈起来了。弟兄姊妹，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在这边试验人，是为了让人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教会里面，个人基督徒里面，有多少人不喜欢试验？一碰到试验的时候就逃避。其实耶稣在这里面真正要试验腓力、安德烈，是因为他要知道认罪需要悔改。整个犹太民族就是把律法给你，你知道罪，却怎么样？心中没有神。神耶稣在最后的逾越节的教导五饼二鱼，他讲的是信心。我们谈谈讲说，哎，信心，信心，信心是从认罪悔改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就跟那一个基督徒一样，怎么证明呢？我可以说出来。自以为义的人一定怎么样？高人一等嘛，是不是？哎，听得懂吗？自以为义的人一定怎么样？高人一等嘛，我比你有义啊。这种逻辑总听得懂吧？自以为义，我高你一等嘛，高人一等带来什么？嫉妒纷争嘛，是不是？高人一等代表什么？论断嘛。耶稣来碰到文士法利赛人，他说是什么？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嘛。什么叫假冒为善？你高人一等嘛。我常常跑各个地方，其实今天撒旦做同样的工作，伊甸园的老把戏一样的原则，他就用这种方式，人就怎么样跌倒了。耶稣之所以要试验腓力、安德烈，你知道腓力、安德烈都是什么？外邦人吗？不是呀，犹太人。犹太人，神为什么要试验犹太人？他的门徒，他要人知道认罪却不悔改是没有信心、没有神的一个指标。腓力，我们来看第五节。来，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我们一起读下面那句话。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耶稣问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买饼给这些人吃吧。腓力大概知道耶稣这一群人大概不到二十两银子，因为二十两银子代表什么？一个人半年的工资。大概耶稣在那个时刻里面没有二十两，大概十八两。因为怎么样？大概看看口袋里面钱囊里面大概只有十八两，就说哦，二十两都不够的。腓力在这边，耶稣说我要试验你，我要试验你，他知道你当知道怎么行。腓力知不知道应当怎么行？ 腓力神如果说你应当知道什么行的时候，神期望腓力想什么？神期盼腓力先心中有神。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先来看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里面告诉有一群人因为看见什么？耶稣在什么病人身上所行的就怎么样？就跟随他了。耶稣要试验他的门徒，你们跟随耶稣是凭什么跟随耶稣？是凭这一群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这些神迹就跟随他吗？还是另有跟从？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保罗说犹太人要什么？神迹。希律人要什么？希腊人要什么？智慧。犹太人已经太多神迹了，神迹并不能使一个人怎么样委身于神。所以很多人看到神迹就怎么样跟随他。神试验腓力，知道腓力，神知不知道腓力会失败？知不知道？哎，猜猜看哈，神知不知道腓力会失败？知道。这里面为什么说神知原知道他知道他应该原知道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如果说他知道的话，也就是其实我们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的知道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当中。我举个例子啊，孩子要跌倒的时候，如果旁边有父母亲，父母亲会把他一把怎么样抓住嘛，对不对？所以孩子会不会跌倒？会不会跌倒？不会跌倒。神父母亲知不知道这个孩子要跌倒了？知道吗？神知道腓力安德烈会跌倒，如果造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事情。这里面希腊文里面很有趣的，这里面的说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这里面希腊文可以这样翻译，神知道他的心，可以吗？神知道腓力的心。好了，腓力的心是因为看到二十两，这么多人二十两银子也喂不了，为什么会只看到这些呢？因为腓力想跟从于神，但对神他整个的认识却有限，对他的认识有限，所以神要试验他，使他更深刻认识神。这就是五饼二鱼神让他发生的事情。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我们要跌倒的时候，神知道我们要跌倒，所以在跌倒当中试验我们。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注意听这句话，神知道我们要跌倒，所有在要跌倒当中里面先试验我们。再想想我刚刚讲的例子，孩子从这边跳跳跳跳跳，他快要跳下去跌倒了，他是背向的这边很高兴这样跳跳跳，旁边父母亲是不是知道他要跌倒了？知道。结果怎么样？就在那边等着，一旦他有意外，就在意外当中里面把他就扶起来。弟兄姊妹，这叫温柔的试验。因为 神要人知道，神试验人的时候，让人知道自己，同时让人认识神是有能力的人。弟兄姊妹，得救是神借着逾越节的启示亲自启示我们，他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但是不停在这里，神要我们知道，借着五饼二鱼，借着他最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告诉我们，当我们得救以后，如果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认为基督徒人生之中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系，也就是所有基督徒在人生里面所有的人事物围绕着我们只有两种可能性发生，第一个就是神预备的，第二个就是神允许的。以这样子的观念，你面对一切的事情，好的坏的，欢乐的悲伤的，你都能够转向神，你就会亲眼看见他了。这就是五饼二鱼，神要我们清楚看见，神的试验是温柔的。就好像这个彼得，这个耶稣复活以后，还没有复活以前要上十字架前，他已经跟彼得讲了，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了，因为撒旦要像什么塞沙子一样把你塞掉，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们碰到试验的时候我们不喜欢，但是就是因为神试验，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荣耀。试验第一个刚刚讲的，他在新约圣经里面两个主题，两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查验检查，神要我们借着试验检查我们这一个人。腓力没有办法看见环境以外的事，他只能看见目前的情况。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经历神荣耀的时刻，神的试验帮助我们检查，当我们愿意转向神的时候，试验的第二个，新约圣经里面的第二个主要的意思，证明你我的神将在试验当中证明，他就像在那边站着的父母亲一样，你什么时候跌倒，他什么时候在那里。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一个耶稣的试验不但是温柔的，而且有能力的。腓力失败，安德烈有没有失败，我们再来看第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二项银子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门徒，他是彼得的弟弟兄弟，那么他非常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他把他哥哥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去。结果在这个时候呢，他把他什么，有一个孩子大概来了，他说我有五个饼两条鱼。那么早上的这个安德烈就把这个孩子的五个饼两个鱼就带到耶稣面前去，很好的事情，有心。 他心里面比腓力稍微好一点。他说如果腓力说20两银子，那现在没有，好，都喂不了，那我现在我来看看啊，5个饼2个鱼，有一个年轻的孩子愿意给你，那我就把他带过来。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他说还算什么呢，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他说还算什么意思的，可以这样翻译，他说这一点算得了什么分量。我再说一次啊，安德烈在说这一点点有什么分量，他讲的是说这个东西能做什么，发挥什么作用，这是安德烈说的。安德烈所看到的是看到人有心，但仍然缺乏一点，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神事实上是这个5个饼2个鱼的主人。我再讲一次，安德烈愿意把这个东西放上去，你我就是那个5饼2鱼，没有什么，一个人吃一餐就没有了，或者2餐就没了，一天的粮食就这样子，你我就像这个5饼2鱼，但5饼2鱼的主人不是你我，5饼2鱼的主人是谁？神。你把主权交给神嘛，5饼2鱼神可以怎么做呢？还记不记得他分给他们，结果他们吃了多少？都吃完了，喂饱了，对不对？然后神非常仔细，他要他们怎么样，不但吃饱，要把血屑怎么样收集起来，收集了多少？12篮。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叫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我的主人是谁？神。5饼2鱼真正的主人是谁？神。你我所需要的不是你我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可以自义的，可以认认罪就可以的，你我在神面前只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心，我们就不会犯了腓力跟安德烈的错误了。弟兄姊妹，耶稣在他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借着这个5饼2鱼所启示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能够为神做什么，不是我们神成为祭物了我们得救，神要一个得胜的生命。什么叫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就是知道自己不足。什么叫得胜的教会？就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看对方比自己强。弟兄姊妹，我常常跑到各处地方，我也跑很多的教会，一个教会兴不兴盛不是看恩赐有多少，一个教会如果自义的人多，教会就完蛋。你想自己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教会的祝福吗？逾越节5饼2鱼的启示，现在所有犹太人今天大概已经在这个时刻里面，天日落之前，大概这一年的罪都认了，他们开始要禁食25个小时， 然后就认为他在神面前洁净了。神的洁净是心里的洁净。逾越节的羔羊不是让担当让我们得救而已，逾越节的羔羊要让我们真实的靠着主得胜。弟兄姊妹，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有能力的神，他在试验我们的时候，他的动机是要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这一个人里面有没有什么罪，隐藏的罪。耶稣在试验我们的时候，是要当我们悔改之后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你想属神吗？你想成为神在教会里面贵重的器皿吗？接受神的试验，他的试验是温柔的，我们谦卑在神面前，他就给我们试验。而且当我们检查完了以后，他要证明我们是他重价赎回的蛮有能力的那一位。这里面神的能力，当五饼二鱼的主人把五饼二鱼喂给五千人的时候，这五千人不但吃饱了，还有剩的。这剩的会交给谁？圣经没讲。一般如果以利未记来讲，加倍的拿给这个孩子。弟兄姊妹，你我就是那个五饼二鱼，你若不交给主用，你若自以为意，神只能说不堪使用。你若愿意交给神，谦卑的交给神，神要加倍的祝福我们。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你的试验是温柔的，因为你的试验是要在软弱的器皿当中里面彰显你的荣耀。当器皿被试验过后，经过 exam 查验的过程，你亲自要大能证明我们是耶稣重价赎回的贵重器皿。我把 FCCCC 仰望在你的手里，在个人极难之处，在教会极难之处，求你给一群更多的一群愿意接受你试验的人，抱着一个仰望你的人的心，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试验的时候，求你证明你的同在，证明你在这里坐着为王。愿你的短短的信息给我们个人带来复兴的火，也给教会带来得胜的能力。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